我们怎么样对内对外对抗这个中共的吞并的这个台湾的企图呢？所以提出来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要用演进看启蒙的观念呢，来对抗这个中共的侵略。什么叫演进的观念呢？现在我们知道，这个考古学家跟我们讲啊，我们人种叫 Homo sapiens， 我们这 Homo sapiens 的这个祖先呢，可以最远现在 trace 到这个300多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啊，古代的猿猴。这个如果说有些人说你应该跟古猿是你的一家亲呢、啊，你的这个祖先呢、啊，要把你拉回到这个跟祖先去活在这个树上，你同意吗？你当然不同意，是吧？就像那马英九说啊，我到跑到湖南认祖归宗，他搞错了，要认祖归宗应该多辛苦一点，跑到非洲去啊，找一个那个猿人来拜啊，那才是他的祖先啊。所以中共在打什么认祖归宗是一个笑话。我们进化成人呢、啊，就不可能再跟那个原始的古猿呢、啊、去生活在一起。同样的，在18世纪启蒙运动开展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进化。启蒙运动这个大家晓得吗？讲了几个重要的一些概念。第一个就是叫人本主义啊 ，humanism。humanism 就是说要尊重个人的自由啊，人权、财产啊，他的这个追求幸福的意愿，这是人本主义。因为人本主义呢，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具有人权的社会。那么在这种基础之上呢，我们要用理性来求知，来追求科学和技术的发展。这是启蒙运动啊。那同时，启蒙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国富论亚当·斯密斯 （Adam Smith） 他提出来的。就是说生产力的提高啊，主要在于这个专业的分工啊，然后透过贸易来做合作。那么 Adam Smith 举个例子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做一个别针啊，可能一天只能完成一件，可如果是把这个别针制作的过程啊，从前面到后面分成5段，各有5个人用专业来做，然后呢大家分工，这样来讲的话呢，一天可以生产5000个别针，就是生产力的来源就在于说专精合作贸易啊。所以在启蒙运动里面呢，也饱含了这样的精神，尊重个人财产，鼓励专精，鼓励合作啊，有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啊。所以启蒙运动从18世纪开始呢，逐渐的带领我们人类社会啊往上提升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有一张表非常的这个重要。这张表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在长远的接近10000年农业社会呢，我们人类的这个所得没有什么显著的增加。可是从18世纪科技开始以后，我们的这个所得呢慢慢增加。到了1945年以后啊，一飞冲天。这张表就是把全世界国家的这个GDP 啊加总起来啊，得到这张。那么这个图的出处呢，这个 Enlightenment Now。Steven Pinker 他2018年出的书，那么这本书是相当不错，我鼓励大家买来看看，很多重要的概念呢都在这本书里面。我刚刚那个图呢也是从这本书里出来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图啊，我们就想到说，你看1950年呢，台湾的个人国民所得啊就100多块美金，那现在我们到多少呢？去年到了32000块美金，成长了多少呢？320多倍。那么也符合呢这个图所展示的全世界的这个财富啊，呈现爆炸式的成长。那么这个图呢，就是从经济上看到了启蒙运动带来了伟大的成就。所以今天追寻这个启蒙运动的社会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美国带头啊，经济财富迅速的成长，英国，以后这个亚洲，然后后来慢慢才有其他的国家起来。这个可以显得就是说，遵循启蒙精神，那么努力发展这个理性科技啊，大家都能过很好的生活啊。启蒙精神就是现在的所谓普世价值。好了，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中国的情况啊。中国很不幸的是，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政权，结果他们拒绝普世价值，拒绝启蒙运动，相反的就是逆着走啊。所以共产党呢，它是怎么样一个这个团体呢？请看这个余英时先生啊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很有名的，我们很尊敬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，在他这本这个《民主与两岸动向》这本书里面啊，特别指出来啊，他说啊， 他说毛泽东在1949年所建立的政权啊，彻头彻尾是一个现代化的光棍政权。什么叫光棍？就是地痞流氓。那么这个地痞流氓啊，按照林彪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在中国有了权就有了一切，没有权就没有一切，啊，这是林彪讲的。所以余英时先生说啊，中共这种光棍及其核心分子啊，所追求的是绝对的权力及由此而衍生的种种特权、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科学等现代的价值，不在他们考虑之内啊。光棍集团最主要的特色便是谨守这一集团的权力，丝毫不肯放松，而置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于不顾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中国政权。所以今天我们长远看，我们对内对外都要称中国啊，叫做中共国，可以说叫中共流氓国。因为他什么讲的共和国是假的，他是个这个流氓国。这个流氓国呢，完全不尊重启蒙精神，完全不尊重普世价值，就是唯他这个政党的权力作为第一优先，完全不顾这个整个一般老百姓的权益啊，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。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了解的，就是中共常常在讲，要统一啊，完成民族伟大复兴啊。在这本书里面啊，这本就是他很有名的，叫《Guns, Germs and Steel》啊。这里面呢讲这个世界各国啊，它在这个科技上面的发展过程啊，为什么有些地方发展出来现代文明，为什么有些地方持续保守落后啊？那他在这里啊指出了非常有趣的一个观点啊，因为欧洲是分裂的，哥伦布才有机会啊在各地方游说，取得资助出海的费用啊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西班牙这个王后投资哥伦布啊，我发觉了这个贸易的这个可能性，于是呢其他国呢纷纷跟进啊，就说在欧洲因为它是分裂的，有的什么这个好的点子啊不会被埋没，然后有一个国家采用了，其他国家就立刻争相仿效。所以欧洲分裂导致的进步的结果啊，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成为尖锐的对比。这个中国政治统一的害处呢，在现在中国呢又再次上演。他说你看，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著名的文化大革命，只因为一个或少数领导人做出决定，就使得学校系统停摆了5年之久。中国这个大一统啊，只要独裁者一个决定就能阻滞创新，这样的事史不绝书。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，欧洲地理的障碍促成了许多互相竞争的独立小国，结果呢，每一个小国都是一个创新中心。在欧洲从未出现过像中国一样能够决定全欧洲命运的独裁者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大一统，大一统一个独裁者一个很愚蠢的决定，就造成整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。那么现在拜登在11月拜习会以后，他是称这个习近平是独裁者。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本书讲独裁者的弊害啊，就可以具体而为的了解。像黑格尔曾经讲过，中国没有历史，中国历史只是一个专制的不断的循环而已。今天在两岸之间呢，没有什么统跟独的问题，我们是只有文明跟野蛮的问题，进步和落伍的问题，启蒙和不启蒙的问题。我们可以说也是一个进化的问题。台湾进化成了一个现在民主的社会，我们是在走在启蒙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是尊重西方价值的，我们是很有光明前途的啊，就像这张图展示一样，我们会随着西方的价值一直往上上升。这个中共国呢，就跟那个南方古猿一样，他们宁愿选择在树上过那种茹毛饮血的这个生活，他想来跟我们统一，怎么可以统一呢？人跟猿猴不能统一，进步和野蛮不能统一，启蒙和愚昧是不能统一的啊！这是我对于这个将来我们要怎么样在国际上、在国内对待统独问题，我希望呢大家可以采用这样的观点。而且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证明是非常糟糕的东西，所以我常常讲说，中国这个文明啊，在秦始皇以前，先秦时代是很灿烂的， 自从秦始皇大一统之后，2000年来中国这个文化乏善可陈。最重要的说，中国文化里面不讲求真、求善、求美，讲的都是假、造假、暴力、欺骗、斗争、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刻意去中国化，可是中国没有理由拖累台湾人呢向上提升，我们走向我们更光明的未来，好吧？我想今天这个演讲大致就到这里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